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马克 and the Bali的青春点点点。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单元就是欢迎大家写信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在这个频道当中朗读你的来信，再附上一些善意的回应。
会善意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蛮呛的，我们都蛮坏的。
不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嘛，
忠言逆耳。哇，默契加五。今天的第一封信来自于 Guava， 从去年年点停播至今。等一下，我看看他什么时候写的哦，10月27号。嗯，好，重复看过很多遍马克、玛丽、乔治接受姐妹淘专访的影片。我最喜欢默契大考验那一集。
我们默契大考验都讲得很慢哎、欸。
对，而且
就是还在那边讨论哎，可是那个啊，那个就是很
对，嗯。然后，而且我们其实因为那些默契大考验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答案，他会问一些你最怎么样、最怎么样，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嗯。然后呢，我一直记得玛丽在影片中说，她当时最喜欢的饮料是
水果茶系列，是不是？
康青龙的格雷冰茶
啊，康青龙就倒了啊！现在是在哪可以喝到康青龙？
半糖为冰，嗯，康青龙全部都倒了吗？
至少，因为他本来店就很小啊，最近的就是古亭，古亭倒了，就对我来说就是整个世界都倒了。嗯，因为他好像没什么在那个中和发展。
嗯，好，我就不说了。在从第一次看完影片之后，我就一直想要喝喝看格雷冰茶，直到今天我终于付诸行动了。我一到柜台就毫不犹豫的跟店员说我要格雷冰茶
半糖
微
冰，
但我没有说出我要微冰中的微冰。
因为他的微冰还是蛮多冰的。
我付给店员50元，店员找了15元给我。
怎么那么便宜？
对啊，我大概花了2分钟思考，说50减45应该是5元啊，然后问店员说：“哎、欸，你是不是找错钱了？”哼，然后才把10元还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尴尬，明明找错钱的人不是我。哼，哇，你人好好哦。
你会还吗？你不还啊？
我已经赶快转头就走啊！就
你饮料也不拿，
对，然后就
那不就亏本？
那怎么还亏、欸？搞屁呀、啊！
白痴！
半糖对我来说呢，有点甜，不过格雷冰茶整体来说还是蛮好喝了。想问玛丽，之前喝完茶之后会把杯子里的水果吃掉吗？
不会、欸，但是我会有的时候声音。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玛丽其实喝东西她从来不会喝到完，她大部分喝可能都会剩下大概。1/7，
我就是会剩一口，小姐。
对，他就剩一口。嗯，你知道越南要剩一口是越南的习俗。嗯，吃饭不能吃完，要剩一口是为什么吗？
因为怕，怕别人说你小气。
B，
怕别人觉得你很穷。
C，
怕别人觉得你很饿。
进广告。
太快了吧！没有，这个要到 ending， 要到最后才回啊！不跟你说什么时候回答
哦，是哦，
因为他会快转拉到后面去听答案。
对对对 对，所以要随机，我们会在某一个瞬间告诉你答案哦，要听完乖乖的哦。
不是因为有时候最后一口都会很不想喝，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口都是那个冰块融化稀释过后
的水，
很淡的那一口，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喝。但有时候还剩大概3分的时候，我会自己再偷灌一点茶，然后再捅那个。
水果
就同那个果肉，就还会有一点味道这样。如果我很咸的话，
咋扣？
妈妈给杯啦，妈妈好咋扣？你讲完了？嗯。这封信希望我们没有回过，有50元，感觉是一个哀伤的信件。
哦哦。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嘟嘟。不知道你们念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有没有好一点？因为要说的太多。加上怕思绪太乱，所以我就用打字的。上个星期六我外婆走了，其实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她的病情在今年9月的时候开始恶化。嗯，医师那个时候是说，哦，她之前吃的口服药物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就是我们停止治疗，改用止痛药的方式减缓她的痛苦，或做一些引流手术来延长外婆的时间。可是我外婆很讨厌医院，觉得在医院就是会状况更糟。非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住院。直到1个多月前，有一天半夜痛到挂急诊，那一次之后才开始住院。中间医生有视情况让他回家， 我还记得我外婆在走的前一天早上还跟我二舅舅在争执说，我不想要回医院啊，我在家好好的，我去医院会死掉哎。但事实上外婆一点都不好，第二次回家的时候，她的下半身已经水肿了，而且冰冷没有知觉。外婆总以为她会好，坚持要间隔4个小时以上才贴吗啡，才再贴那个吗啡贴片。但护理师的指示是说，啊，你痛你就要贴，你痛你就要贴。可是呢，每一次听他喊痛要他贴的时候，外婆就会说，
不用
啊，你这样贴了我以后还有药医吗？这样子，自己的身体，我想自己是有感觉的吧。我想外婆知道自己来日不多。我曾经不止一次听见他望着窗外在说，哦，外面人好多，但我们家住在6楼。
啊？
然后他会一直对空气骂一些脏话，就客家话的脏话。
啊？
有点起鸡皮疙瘩。
所以你说他那个时候已经看见灵界的朋友，是不是？
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哇哦！
可能是什么个性配什么儿子吧。我舅舅们也坚持不跟我外婆说，其他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这样，两边明明心知肚明，可是两边却又很惊的状况之下，大家就会跟他拥抱啊，说谢谢啊，或是说再见。但是这是在他要走之前没多久，外婆已经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原本我是打算要忍住泪水的，可是当下那个氛围真的好难。听着我大舅说，妈，你不用再辛苦，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你不要担心。我听大舅说那些话的时候很不耐烦，我打从心里觉得很不屑他，从过去到现在都是用这么自私的态度在跟外婆相处，你现在才讲这些，外婆感受得到吗？我连摸外婆的手都是冰冷的，唯一知道她还存在的表征是胸前的起伏。我外婆明明想要儿子跟孙子的陪伴，他们却老爱说，哦，我们很忙哎。外婆呢，甚至连离开的时间都选在大家最不忙的星期六中午。我知道外婆一直在撑着不睡觉，因为她知道她自己睡了就没有力气再起来了。星期五晚上也是在外婆自己同意的前提下，护理师帮她打了安眠针。然后隔天她就很安详的睡着了，然后就渐渐没有心跳。他们说人死后8小时还是有感觉的。我们把外婆移到安宁室，跟着诵经机器一起诵经，嘴里念着阿弥陀佛，看着躺在中间的外婆，我其实心里很困惑。虽然这些是外婆想要的，她要求的，可是现在外婆她真的会知道吗？这真的有意义吗？为什么其他人比起之前那些实质的陪伴，反而更愿意付出现在这种不知道意义在什么的仪式上面？最后礼仪公司来，把外婆从病床移到尸袋里的时候，我的眼泪一直掉。但诵经团的人说，不能哭，不能哭。
为什么？
你要把哭的力气拿来念经，这样才可以回向给外婆，外婆黄泉路上才能走得顺遂，她才能见菩萨。对，之前火化的时候，她也说不能哭，因为你哭了，她就说她会
留恋，
有牵挂，她走不了这样。之后的仪式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
礼仪公司怎么知道？他们死过吗？有鬼跟他们讲过吗？有往生的人告诉他们说，
他们不能哭哦。他们就有一套嘛，有一套啊。反正师父说什么，我就跟着做。反正外婆之前有说过，她想要我们这样办后事，我就照话听做。可是，听话照做。但让我想不开的是其他人的态度。你们明明知道这个日子会来得这么快，为什么当初不愿意多花点时间陪伴呢？儿子跟孙子是不是一出生就立于不败地位啊？就算老人家再伤心，最爱的还是他们。真的？
真的吗？
我阿嬷也这样子，就他三个，他儿子们再怎么不孝，再怎么就是只要他的钱，再怎么对他不好，把他贴来贴去，他最挂念的还是他的儿子，很怪，真的很怪。我外婆常说我是她唯一的孙女，从出院后7天到我上小学期间，都是她一手拉拔我长大的。去年因为北上工作搬来跟外婆住的时候，我还记得她开心跟邻居说，这是我孙女哦。如果说她疼爱孙子的方式是留下财产，她会决定只有儿子跟内孙有得分而已，会不会对我的疼爱其实就是这样浅浅的而已呢？或者我现在才去想这些，才计较这些，其实我才是真的那个肤浅的人呢？ 但不管怎么样，我都爱我的外婆，也很开心在最后的最后能陪外婆生活。明天是头七，如果外婆真的来了，我希望外婆可以告诉我死后的世界到底长什么样子。
真的耶，好想知道哦。我还以为他最后说，我希望外婆可以告诉我，那财产是不是也要分我一点？我想，哇，你最后也真的太大逆转了吧？
哎、欸，问题是，如果万一你真的好像有人托梦了、嗯，你醒来，你会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吗？还是你觉得那是你的梦境？你自己希望有一天有人告诉你死后世界，你可能又有觉得死后世界怎么样，然后你用那个形象来告诉你自己，
对，
你根本一辈子都不会相信。
除非这真的只能自己死过才知道，这真的啊，这真的。
死过又要复活，你知道有多难吗？复活可以把这个事情讲出去，那很难哎、欸。
对，死过又复活，你差不多就是可以成立一个宗教那一种程度的困难。哇，
你
因为你死过又复活，你其实就是耶稣啊。哦，对啊，你就是那种等级的人了。
赚很大，
对啊。天哪、啊，我们有个庸俗一直在讲钱。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我是板桥的543。我现在一个人住在背包客的太空舱里面，我觉得很新鲜，觉得惊喜，觉得与世隔绝，觉得自己需要这样的空间。明天我就要参加玛丽电影院了，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有点紧张啊，又有点兴奋。紧张的是呢，我第一次要看他本人哦，第一次参加俗称的板剧。我一直以为呢是像马克一样的脱口秀表演，结果慢慢的听你们说才知道是板剧，一年一度的板剧。我占了两个位置，对始终买不到票的点迷们觉得抱歉。
你为什么占两个位置？
对啊，你为什么买两个位置啊？
他买两个位置哦。
对啊，你为什么买两个位置啊？
他可能有一个娃娃，或者有个看不到灵体是要跟他一起来听的。
鬼新娘哦，
嗯，类似
这样。这一集这么灵异哦，一直要讲这个。好险，玛丽之后加场了，感觉很是不错，这样大家都能见到你们了。嗯，没有啊，还是有很多人项羽哎。嗯。玛丽一直说真的很无聊，真的很无聊，不知道是真的无聊还是只是安慰买到票的朋友。
欸、自从那个有玛丽电影院办完之后，嗯、开始会有人私讯我说：“听说哪一部片吼
很烂，想要你去看。”
这种大家集体推荐我烂片，我真的是不知道
那有点着迷。
对，就是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到底要看还是不看呢？这样子。
对耶，
啊，因为你们都跟我说烂片了，还有
因为。黑镜就是之前我们都狂推说第一、第二季就在那个英国 Channel 4的时候非常的强，可是第三季就到 Netflix 平台上，整个制作团队
啊，他毁了他。
对啊，整个美国团队接手。
你看第四季了吗？
我看第四季啊，第四季比第三季好吧？
是好一点没错，可是跟黑镜要带给你的那一个世界
观
跟震撼
感冲击差还是差蛮多的。
对啊。
对，而且第四季已经感觉没有那么的，就是到了美国团队手里以后，那个世界没有很先进。
对，就是你要一个很先进的东西，可是很多东西，这不就是 iPhone 的型，这不就是那个线吗？这不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
一点都不，你用一些我想象不到的东西嘛，也不会有人吐槽你，因为这是未来啊。
对，然后而且第三季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第三季最可怕一点是。他就像一个道德劝说的老头，一直在说
教。第三季你有看完哦？
我没有看，
我不行。
我看到第一集就看完以后觉得，干这什么？看到第二集，干这什么？第三集看完以后就，干这什么？为什么一直跟我说教？然后我真的四五六，我就是停下来，我没有勇气继续看下去。
第三季真的，我觉得能看完的人就是很
真的很
爱黑镜啦，
或是一直很。就是他信念很强，
你很期待下一集会更棒。
对对对，他信念很强，觉得没有以前是这个样子，他未来一定会好。
我第四季目前看到第四集，
哇，好快、啊！
然后第三集我看了十分钟，我决定喊咖。
真的假的？
嗯，就第一集看我就觉得。
第三集是 DJ 那个吗？
第三集是什么鳄鱼哦？
哦 okay, ，OK，
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撞死一个人的那一个，然后就看一看。什么？然后我就决定说，我来看第四集这样子。
第四集是 DJ 吗？
第四集是那个配对，未来的你的完美情人配对。
哦、
DJ 是更后面
啊？
你跳着看哦。
没有没有，因为我
第一是一个线上游戏嘛。
对对对对对。
第二是
妈妈植入那个
妈妈，我觉得一开始很棒。嗯啊、我不打扰你们这些要看黑镜的，就是。
因为毕竟他上个礼拜才上平台，
我要说那些故事，嗯、你如果用一句话讲个大纲、嗯，就是未来妈妈可以在小孩的头内，这一句话讲不完，植入个东西 观察它、嗯，你就觉得这个音，它可以把它弄得很酷跟，跟
对对对，可是它没有，它走得非常的平庸 ，mediocre，no
cool，not
cool，
你一点都不酷，我真的很想写信，你一点都不酷。
而且但是最妙是导演就是妈妈导妈妈这一集的人，你知道是谁吗？
他每一集导演都不一样，
对他每一集导演不一样，
我不知道导
是 Jodie Foster。
朱蒂·佛斯特，
对对对，
你说曾经在飞机里面要找他的小孩在哪里的朱蒂·佛斯特吗？
对对对，还有就是被就是赚很多钱，然后建了一个堡垒，就他小孩有糖尿病要打胰岛素，然后再跟歹徒对峙、
那
个。
然后那个女儿将来会在一个地方遇到一个吸血鬼。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朱蒂·佛斯特，所以我觉得他来导这一部实在是很有趣。
他为什么？我们接下来三十秒会爆雷，可是他为什么 ending 会做成这个样子？我真是不明白。你明明经历过那么多，应该要很你应该看过很酷的起承转合，你怎么 ending 会选择做一个？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怪导演啦，因为我没有看到编剧是他编的
哦。
对啊，只是我觉得由一个演过很恐慌妈妈的人，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单亲妈妈，
哎、欸，他也蛮适合演那个角色的。其实
对，因为他至今他应该都还没有公布他的爸爸是谁吧。
没有，
对、嗯，反正就是他有一天他突然说，不，我怀孕了，然后生下一个小孩、嗯，可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孩子的爸是谁。
嗯，
好，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刚刚玛丽讲说，大家一直狂推荐他烂片的那个心态，就跟我现在就是看了第三季的前三集以后，然后刚好我的朋友圈有人在讨论
第三季吗？
在讨论第三、第四季。
嗯，
对他们也是都是一样愤怒啊，就天哪、啊，就是
我人生当中遇到的人也不多，我就听过一个人说他觉得第三季好看啊，
谁、嗯？
古亭官腔王，我差点在吃晚饭的时候跟他吵起来。我说：“你看过《黑镜》一二季了吗？”他说：“我有看啊，可是我觉得第三季也是不错啊，有的故事也是蛮酷的这样子。”然后我说 ：“No！” 然后我就心想说：“为什么要因为《黑镜》跟同事吵架？”他想说：“这个话题不能继续延续下去，可能会让气氛变得很僵。
”
所以我就停下来
了。因为最后就会变成一种，就是有人觉得好看，可是你觉得很烂，那就变等于是在质疑别人的品味。
对对对对
对对，好，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我就很害怕，就是后面就还是很烂。
可是你看到 DJ 了，我没有印象 DJ 耶、欸。
哦，我刚刚就是看，就是我的朋友圈在讨论说第四季他们最喜欢的是 DJ 那一集，对，所以我就先问你说你有看到 DJ 那一集
哦、oh,
之类的。
好，
好，板桥543又来了。话说呢，上一封写信哦，我没有寄出去啊，我玛丽电影院看完了、哦，哎、欸，我还没有寄出去。我最近的心情有点低落，天气又冷，就只想窝着，什么都不想动。我觉得非常颓废，信都一直放着不开，不寄不写也不行啊。于是就逼自己在外面完成信，才可以回家。我要说，玛丽电影院我觉得很棒啊！其实从电台认识你们的我啊，即使没有任何互动，只是听着你们声音就很幸福了哟。所以你们也不用有太夸张的表演，光是声音就很精彩。
你有我们故意在夸张吗？那是我们真性情。
嗯，电影内容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有画面，刚好说的电影都是我没看过的。我从你们的叙述想象的电影也是一次很棒的体验。虽然唯一有准确画面就是脱音出来的海报。太像汤马士火车了，所以玛丽形容娃娃的时候，我都是用汤马士火车来代替。反正你们的活动都很精彩啦，我没有后悔去参加你们版剧，我爱你们，支持你们板桥543贡献我们100元。
哦，我记得有人推荐我一部片，他说这部片很难看，你一定要看。然后那部片我刚好看过，我说这部片已经难看到连吐槽的点都没有，它是纯粹的
难
看。但最近我又看了两部蛮
不是你纯粹不是应该要讲出来那是什么片吗？
我忘了，就真的、哦、我要拿手机才知道，可是我手机现在不在我手边。
好，
但我最近又看了两部好无聊的片哦。
什么？
我、哦、真的很无聊，一部叫做《鬼丝绵》。
你很喜欢看鬼片呢、欸？
啊，他们就说要订一个什么周四惊魂夜啊，我怎么知道？还说什么婴儿房赞助，因为最近要狂打婴儿房四这样子。鬼丝绵四就是撕裂，然后绵是睡眠的绵。你有印象这部片吗？
没有，完全没有。
他说鬼丝绵就一开始就是有一对夫妻，反正他儿子就是设定都很像，他儿子就是过世了，然后没有办法走出伤痛，然后就是有那种团体治疗，治疗到有一天觉得好像可以认养一个男孩回家喽，然后。他们认养都会认养到一些很怪的小孩，就是我都不知道那些怪小孩怎么突破重重审核到一个这么就是看起来温馨正常的家庭当中。
可是你很能想象啊，如果今天就是你是那个比如说孤儿院好， 那他就是一个最怪最麻烦的，我就先把他送走啊。
哦，所以你是从那个角度哦。
对啊。
我只想说，你一直被送去又退回来，送去又退回来，那你就是会要一直被保留在一个，比如说社会局或者是那里面，怎么会一直把他送出去？那会让你们那一个
他院长跟所有的院方人员就是觉得他很头痛。我一有人领养他第一名，第一个送他。
他 number one。
对。
反正他就是认养到一个就是小男孩，他都不睡觉，不怕没人不爱困，然后晚上狂嗑饮料，就是我要喝汽水，因为小孩兴奋剂喝就不睡觉，然后他就说你可以睡啊，你为什么不睡呢？就是这里很放心，你的房间很安全。嗯，no， 我睡着会有一个人出来，很可怕。说怎么会这样呢？是谁呢？他叫什么啊？他叫溃疡人，胃溃疡的溃疡。
这怎么听到这边一点都不恐怖啊？
啊，就是很不恐怖，所以我就很生气，想说这不是鬼片吗？然后什么溃疡人，然后他就说，就妈妈就安慰他说，小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房间外面有巫婆，但后来才发现那只是长得很长的树枝。然后其实你有一天知道真相是什么，巫婆再也没有来了，就是你要去面对他。我还觉得哦，这段蛮有意义的哦。
这是《怪奇物语》里面讲的嘛？
哦，是啊。
你有看《Stranger Things》吗？
我看到第四集之后就停了，不知道为什么。
哦，
嗯。然后他就说，可是溃疡人说他会永远待在我身边一辈子，所以我想说。会不会
这也跟 Stranger Things 一样，就是旁边有一个那种单亲妈妈遇到的她的高中同学，然后高中同学可能以前就是被欺负的那种人，可是长大以后就没有想到竟然可以跟校花在一起，好快乐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怎么讲，就是算是妈妈的新男朋友吧。然后就会跟那个小孩讲，因为小孩就是会做噩梦啊，就很恐怖啊，会被怪物抓走。他说：“你知道吗？我小时候也曾经做这样的梦。”
怎么一模一样啊？
对。然后呢，就是直到有一天，他又一直追着我跑，追着我跑，追着我跑的时候，我突然转过身来，然后往前说：“我不再害怕你了，你不要这边过来，什么我不害怕你了，这样子。”然后那个小男孩就真的听啦，就听了进去以后，他就也是有一天会一直追，然后转过来，我不再害怕你了，因为过来，噗，
他就死了，
就被抓住了，烂透了。
反正呢，为什么他半夜小孩都不睡觉的原因，是因为他做梦，然后他的梦境。会在现实成真，
好酷哦！
所以他如果我一想到这个设定，觉得说天哪，
这也可以做出很酷的东西。
不是，要是男性的梦境很多成真，那现实生活还得了？淫乱！
你真的是
乱到一个不行哎！
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办。
什么意思？我就想说，如果欧马克的梦境成真哦，
我的妈呀！
他在客厅出现的不是这些蝴蝶，
什么蝴蝶？
因为小朋友他就梦到一些，他喜欢蝴蝶，所以他的梦境成真就是会有蝴蝶出来。然后他可能觉得那个很可怕的溃疡人也是在他的梦境里面出现，所以现实生活中真的是有个人会出来，然后干嘛的，叫鬼丝绵。
怪哦，
为什么会有108元啊？
108。
我是台北的小 N， 跟男友交往断断续续、分分合合，大概有6-7年，中间也分手过2次，
太久了，
各长达1年多的时间。最近常争执的点是他非常的爱冲浪，他休假是周休二日，通常星期五晚上就待在宜兰，星期日的傍晚再回台北。我的工作固定休周日，一开始我这边吵说，哼，你就冲浪跟我一人一天啊，你礼拜六冲，礼拜日回来冲我啊，冲我是我家的。但久了，他开始对任何事都不顺眼，发脾气说，我就想待在宜兰啊。你是不是在逼我？你是不是在逼我嘛？他是标准的母羊座火爆脾气，你不知道是不是？冲浪是要花很多时间练习跟等待的，你都不懂。好，我不懂，又吵到闹分手。后来我妥协了，我舍不得分手，可是我又不想要一个人这样常常看他的脸色。我就说，你周末想待你就待吧，我学会跟自己相处。我一个人逛街、吃饭、看电影、运动，
这也是你家的。
他真的有这样，只是没有写叫唱出来。我还买车哦，让自己技术好一点，想说我可以到更多的地方，之后我还要自己出国。那你们干嘛要在一起？
当一个男生这样表明的时候，这已经很清楚了，就他没有那么喜欢你啊。
他只是更喜欢冲浪，但他不是更喜欢另外一个女生。
对啊，但重点就是他不喜欢你啊。
他喜欢冲浪不等于他不喜欢我。
他没有，他不会说不喜欢你，他会说我就是爱冲浪啊，可他就是没有这么喜欢你，就认清楚嘛，没有那么喜欢你啊。
这次的争执点是他跟朋友们约好周末要去台东冲浪，但周一公布苏花公路要封两周，每天只有几小时开放通车而已。他就说：“哦，那我要走西部，从垦丁绕上去。”
天哪！
星期五晚上下班我就出发，大概单程会开七个多小时，礼拜天就回来。他表达的其实蛮平常的，可是女人就是容易想很多啊。我想到就是想说，哈，他又说这礼拜身体没有很舒服，又开那么远，单程就要七个多小时，来回就14.15小时，哦，不是，是14.15个小时。然后冲浪那么累，累完又疲劳驾驶，好吗？会不会怎样？会不会怎样？但我又不想泼他冷水，我就想说，那你要不要考虑坐火车啊？他就说：“哦，不行啊，东西很多，坐火车不方便。”我又想到，不然你请一天年假，睡饱一点，星期一再回来。你的朋友都马星期四出发，人家那么多天，你不要只待两天嘛。他就说：“哦，年假我还有其他用途，我不要请啊。”我一直在说服自己不要担心那么多，他要去就让他去。可是我心里又很担心，所以我还是说了：“这样太危险。”我是很冷静的分析哦，疲劳驾驶很危险。两天你要开半天以上，冲浪又很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他就回说：“那不要去了，我跟他们取消。”然后我们的对话就变得非常冷淡。我了解他不高兴了，他觉得我都不让他去，我的情绪也上来了。我觉得你都多大的人了，为什么不多想一下？怎样？我想太多吗？怎样？我的担心你都不在乎吗？哇，这好妈妈哦，你好，你好女孩哦。
可是为什么女生常常会变成妈妈啊？我不理解。
怕你死啊？
对啊，
人很脆弱哎。
为什么女生面对就是喜欢跟心爱的人就会这么担忧啊？
你死了就不会在我身边哎，我就会失去你。
失去就失去啊，就是命啊。
我不要失去你啊！为什么可以避免失去你这件事情？我们还要去挑战他呢？你为什么要跟死神调皮？
但就是现在在进行这段对话的过程当中，你就已经逐渐一点一点在失去我嘞。
至少你的肉体还活着，我是保你一命，你不知道吗？你以为你可以冲浪托谁的福？托我的福？
托你的福？对啊，就是为什么原本就是，比如说在一起之前觉得你非常非常有魅力，然后觉得很有趣啊，好玩啊，可在一起之后，你突然就变成一个妈妈，我不是想要一个妈妈，烦欸。
但这个时候，如果我不退让，我知道我们就会吵到分手。所以我换个角度想，今天他不能出去玩了，他一定很不开心很难过，那我态度软一点好了，我用我的热脸就去贴他冷屁股好了。到了隔天中午，他说他还是要去台东，我妥协了，因为他的态度我就心里一直想一想，我还能忍受多久呢？因为就是我不停的在退让而已，我就开始想说是不是我们真的不适合。
早就不适合。分分合合六七年搞来搞去，那就是你放不下他啊，这么简单。
当他跟我说他还是要去台中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解脱了，我不用再感受他的低气压。我只回说如果你真的不觉得累的话就去吧。他也回了一句我妈都不担心了。这句话我哭了。我是不是太玻璃心？我是不是真的一个想很多的人，让人家压力很大？我不想也不敢跟任何朋友说我们吵架的内容，因为我的姐妹只会跟着我一起骂他，共同的男性友人也只会说我男友就是机车自私，你又不是不知道。所以他想知道，就是因为他朋友都顺着他的风向骂嘛。如果是你们，你们会阻止他吗？要怎样我才可以停止担心另一半呢？
就听起来他还是想要跟他继续下去欸。我以为刚刚那个，
我觉得听起来他很爱他。
对啊，我以为刚刚那个发展是当他就是又说要去的时候，他突然就是我醒了，就是这个男的根本不爱我。然后就是那是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我们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结果不是，他居然只是要问问。没有，听起来就是你男友是的确很不 OK 啊，然后你的担心也是，
那好，
你应该要去找一个就是 喜欢这种被关怀跟呵护的弟弟型的，或是
喜欢被关心的，
对，妈宝型的
哦，
就会适合你
妈宝型，然后就开始嫌说周末休两天，两天都要待在家，都不出门，是不是不爱我？
哦，就女生要嫌。
我说如果下一次会不会又这样？如果她选了一个待在家的，
有可能啊。
嗯，附上108元是因为我住附近哦，决定自己送信，原本那个邮票的钱就抖内给你们，我想听英灵的声音。你的邮资原本要付108元，会不会太多了？
不是啊，邮资8元，他本来要贡献100元，所以把8元省下来。
谢谢你，谢谢你。
草泥马泥草，今天在捷运上遇到魏德胜导演，平静又融入地坐在车厢椅上，这是我第二次看见他坐在捷运里了，心情有些激动。
什么啦？这个画面好闹哦！魏导，你想说啊，我就平常要搭捷运，
对啊，
有人看着我，然后有这样的想法浮出来，
很怪，还是大家觉得他是大导演就不应该搭捷运？很怪耶，我不能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吗？还是我去哪我都要搭直升机？都要跟你讲
哦，好闹哦！
我很想上前和他握手或合照，可是我又怕要认错又打扰到他，我内心的小剧场不断。请问二位知名主持人，如果平时外出被认出来而询问合照、握手、签名，你们会高兴还是不舒服呢？
好像蛮一般般的耶，
就是只要态度不要太奇怪，都不会不开心我啦。
但我最近有个困扰，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出外景，然后假设比如说综艺《三国志》好了，然后因为其他的人知名度都高非常非常多，
不会，你现在知名度很高。
你先跳离这些，就是你要用这种回答方式来应对我，就是出去之后，然后有一些人他是我看到谁我都要合照，我只要看到你穿比如说制服或者你穿，
我就要跟你合照，
对，就跟你合照，可是你又不知道我是谁，
对，
那个时候我就会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合照？
合啊。
为什么？
因为人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为什么要有这张照片？
我就觉得你也是明星，我要跟你合照。
那你留这张照片可以干嘛？
就像有时候我去讲座，就是去演讲，演讲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是谁啊，他们只觉得我站在讲台上，我应该就是某个人，就要跟我合照。
可是他可能是讲完受到你的演讲内容激励啊，我喜欢你的演讲内容，所以我跟你合照。嗯，演讲这个很能理解吧？
是吗？
对啊。
那综艺上，你就穿那个制服，你就是他们同，你就是一群人，你也是明星嘛，我就想跟明星照相嘛，认不认得都没关系。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我要不要合照啊？哦，
所以下次合照你都要先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有时候常常这样跟人家讲哎、欸。
然后如果对方说你是我不知道，我就想跟你照张相。
我说那不用了吧，这对来说没有意义。
然后之后我回家就看播出，然后就记住你的名字是玛丽，
就开始骂我
这个人哦，大牌，自以为自己什么还没红就大头症。
哦，我明白了，以后跟每个人我都会合照。
对呀、啊，
人生好难。
之前 YouTube 不是有做吗？就是有人就是装韩星，
哼，还有你说从机场吗？
对对对，装韩星，还有逛百货公司，就故意穿很贵的，就是看起来很贵气那样。皮草什么，然后旁边还有那个他的随护跟随侍。男生的话呢，就还要带就是搂着那种金发辣妹什么之类的，反正很夸张的排场。然后呢，旁边就会，我不知道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反正旁边就会有人说：“哎、欸，那个是不是韩国那个谁谁谁啊？谁啊？
是不是小手牵风啊？”嗯，
你要先跳脱出这个。这个回答逻辑
很久没有聊小手牵风了，而且他最近好像胖了
哦，是哦，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的照片就想提醒你小心哦，肌肉男不小心就会变这样哦，
真的耶、就是新陈代谢真的有差的，
你是不是放弃练肌肉这件事情了？
对，反正那个影片就是有很多人都会看到那个排场就要跟他照相，然后照完以后当然就会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哎、欸，你认识他是谁吗？”
我不认识。
然后他们说：“他就是韩国那个谁、啊。”有的人会掰出几个名字来，有的人是完全不认识，对，然后就说：“他应该韩国明星吧？那是谁？”就是我现在想不起来名字，反正就是看那个影片觉得
还是说我就先留个底，以后有机会得用就得用这样子。
什么叫得用就得用，
就是以后有一天可以用那张照片、反正我就先弄一下这样子。
对，就像可能现在你就跟那个什么某市议员助理、你看到他你要跟他合照，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他会变市议员，他会变立委，会变市长。
那你以前在大学有先跟万安合照吗？
没有哎、欸。
万安相貌堂堂，你就知道未来就是一表人才啊，怎么会没有先照起来放嘞？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差很多，大四的时候他已经不太常来学校，很难遇到他。哦，
继续。
哦，比起在旁边偷拍你们，应该上前找你们合照还是好一些吧？嗯，当然，没错。但是重点是你问我们跟就是。你问我们，这是我们的想法，跟魏德胜导演他本身想法不一样。嗯，对啊，所以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嘛。所以有些人的确会觉得受到打扰。身为宜兰来到天龙国工作的乡下人，只要在台北遇见喜欢的公众人物，我都会大惊小怪一番哦。不过我总是选择把这份激动留在心里，我不表现出来，以至于呢错过和他们合照的机会，有点扼腕。不过呢，如果两位告诉我。别上前和名人搭话，对他们比较好。那我未来也会把这份迷妹之心好好收着的。
我觉得有个判断的点就是那个艺人有没有戴口罩，是不是有点差别？哦，如果他都已经戴起口罩了，你还要跟他合照，我觉得十位有八位大概
都会觉得很困扰。
对，但是他们碍于就是刚刚说的，可能怕之后你会黑他或形象，
就还是只能跟他照一下。
那可能他心里其实不想。嗯，
你们在路上和哪位名人巧遇过呢？
我刚刚居然想要随口撒谎 Mariah Carey， 我刚刚那是什么心态？刚刚那是什么幼稚的小幼稚冒出来啊？
我觉得你真的很棒。
我觉得好无聊。
我觉得你好棒。
我觉得我真的好无聊。
我觉得你真的很棒。
我遇过谁啊？好像没有哎、欸。你有遇过你真的吓到的明星吗？
如果真的会吓到的话，不是这么平常可以遇到的吧？
就比如说，我不相信我会在东区的顺城蛋糕遇到布莱德比特。
对啊，
这
太瞎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团团被包围了啊，他不会是一个很日常的状态出现。
真的就是欧美名人在台湾有这么好被认吗？我们认人能力有那么强？嗯，
或是某一个非洲小国的 super star， 可是我们不认识啊。嗯，他就有可能在这么日常生活出现。
搞不好 Rich Chiga 在路上走来走去，也没有人认得他。
我觉得会。
真的吗？
欸，他在台湾那么红，
okay，
还有陈汉典。
OK。
我遇过最国际化的名人是 Anna Winter。
安娜温特？
谁啊？我们不认识。
你可能要 Google 一下，谁是安娜温特？
在纽约的 MoMA。然后我要介绍最近喜欢的音乐是 Gym and Swim。一个泰国的小清新乐团 ，Unknown Mortal Orchestra， 摇摆微电子，还有 PJ， 韩国有点嘻哈 lofi 的专辑很棒，以及9M88，祝大家身体健康，下次再见。
马克玛丽，好久不见，我是凌晨。这封信可能有点沉重，但我已经不晓得该找谁倾诉了。这个故事要从我的家庭背景开始说。我父母在我幼稚园时离婚了，反正大人的事情我也不清楚。我下面有个小我三岁的弟弟，我们两个就住进了保姆家，一直到我升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年，父亲把我们接回了一个家。嗯，那个家有他，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阿姨。嗯，家里有三间房间，我跟弟弟都有自己的房间，然后爸爸跟阿姨睡同一间。晚上会关起房门，但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保姆家的叔叔都会看彩虹频道，我也看过爸爸偷捏阿姨的屁股，所以小小的年纪我都知道你们关上房门在干嘛。
也不会每天都来吧？
可能小时候觉得关房门可能就这个意思。妈妈偶尔会到学校或安亲班看我，但常常挨打，成绩不好被打，头发太乱又被打，哭又被打。所以我其实很想念我的母亲，却又害怕见到她。升小三的暑假，母亲时不时带我跟弟弟去看一间装潢中的公寓。嗯，她说那是我们三个人的家哦。这个家很大，很明亮，看起来比父亲的家更高级，也更温馨。可是我还是常常挨母亲的打骂。当然，调皮的弟弟被打得更惨。嗯，可是弟弟会撒娇，所以最后都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还有母亲的抱抱。可能是我长得像爸爸吧，所以都和母亲想起他错误的婚姻。嗯，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嗯，母亲都说弟弟机灵，反应快，又会看人脸色。嗯，我努力学习弟弟的机灵、反应快跟察言观色，希望可以掩盖自己的外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没见过父亲了，只能偶尔通电话。 他说他在对岸工作。国一那年的除夕，母亲载我们到之前的家，可是不是有阿姨的那一间，是楼下几层的姑姑家。我们跟姑姑啊、伯父、堂妹啊，还有父亲一起吃了年夜饭，但没有阿姨。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高一的时候，母亲教我说，你要跟爸爸多撒娇，因为爸爸吃软不吃硬。我要装牙套，没有头期款，所以我就算不想，可是我还是装出一个女儿的样子在电话里面撒娇。有一次父亲说他被公司派回台湾一阵子，留了台湾的手机号码，谁知道弟弟在学校打了公共电话给他，劈头就大骂父亲。那一次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父亲的消息了。去年我大学毕业搬回家跟母亲一起住，弟弟升高中之后就到外地念书了，只有放假才会回家。母亲开始学 Facebook、Instagram 这些社群软体，她找到了失联已久的父亲以及阿姨，还有他们的女儿。母亲说她不恨了，因为她还有我跟弟弟，我们三个人很幸福。她说的一派轻松，可是父亲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却让我觉得很刺眼。我恨父亲吗？我不知道，可是我又想报复父亲这些年来的不闻不问。我查到了他现在的地址，还是在之前那个家不超过100公尺的新大楼，看起来很气派。我时不时会骑很远的机车到那附近晃一下，希望有个不期而遇。但一年了，我没有遇过父亲，倒是见过阿姨跟女儿。我一直忍住说，我不能上前把他们叫住，因为这样会打草惊蛇。可能是我太常偷看他们的 Facebook 吧，爸爸的动态全锁起来了，之前看到的照片发文都再也看不到了。父亲一定要这么绝吗？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可以说分就分，那亲子呢？我流着你的血。我不生气，可是又觉得很无奈。我不会侠到赌上自己的人生去伤害他们一家人或伤害自己，只是如果有机会，我会想要对阿姨的女儿说，我是被你爸爸丢掉的女儿哦，小心有一天你也会被丢掉。
干嘛？
明年我就要出国留学了，母亲辛苦一辈子换来我圆梦的机会，这可能是母亲的心机吧，因为只有我往上爬，才有天可以把他们踩在脚底下。谢谢马克玛丽，
想太多了吧，
念我这封又臭又长又闷的信，也谢谢听完这封信的点友。放心，我不会做任何犯法的事情，下次再分享我留学圆梦的事情好了。我相信那是会充满正能量的信的，来自于凌晨。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血缘这种事情好像会把人真的绑得很紧很紧很紧。
会吗？
我觉得还好啊，但我觉得很多人就像凌晨这样子，我流着你的血，为什么你没有照顾我？为什么你没有对我好？为什么你可以对他这样，没有对我这样？我也是你身上一部分这样出来的。
所以就是
他会觉得那个很有关系，你因为这个，因为是你生了我，因为我有你的血，所以你应该要对我负
责任，
至少某部分的责任。但是我也不是要说什么哦，我生的小孩是不应该负责，而是有的人会逆向，会觉得说这个负责是要理所当然的，你就应该一定绝对要照顾好我那样。我很难讲那个感觉，讲不好又要被 unlike。
对，
很难。
没差啦，就是 unlike 那些就是我不知道，有些 unlike 是就是 for fun 的吧。
我意思是说，比如说像我爸爸，他从小也没有照顾我啊，他也没有尽过任何照顾我的义务。对对对，可是我都不会觉得说，我会进一步会觉得可能要
伤害他，或是骂他，或是 diss 他，他该死。
对，或者觉得他很糟糕。我觉得这真的都还好。那就是他们那个年纪以上的事情，就不需要管那个吧。
我觉得人真的就是，你为什么被生下来？你不知道，你能不能选择你被生下来？你也不能。你生下来以后，你就只能面对他。然后你的父母是什么样子？你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父母，可是你能够做好，就只有你可以做好你自己。对啊，然后
而且有点紧张，他把他爸爸，就是他觉得他爸爸遗弃了他，他觉得他爸爸丢掉他，就很怕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他之后谈恋爱的方式。
因为听那个信就已经觉得他的想法会有一点扭曲， 会觉得说送我出国是妈妈的心机，就是要我出人头地，我才能把他们踩在脚底。嗯，就这个世界没有这种，我要变强，我就可以把你踩到脚底，然后我会赢的那种竞争啊，没有这个样子啊。就你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你就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开开心心的做自己的事情，把自己顾好就好，然后不要一直在想说就是比较啊、抱怨啊。当然我知道这个有点难啦、啊、因为很多人就是人都会想要追求一个东西叫公平。对，就会觉得我们都是这样的人，譬如说他跟他弟弟，对，然后
为什么他就会
为什么
妈妈
比较喜欢他，为什么没有不喜欢我？然后如果这个心理的不平衡，你一直让这个不平衡就是滋长下去的话，那当然你整个人生的就都很不平衡。那这个很不平衡的结果，你的人不平衡，当然会影响到你周边的人，包括你未来的感情跟关系。因为你就是一个这么扭曲跟负面的人、
有时候这种故事就可能故事最后有些电影或是一些小说
都会有一个白马王子出来拯救他，
或是最后他有一天他可能哭着跟妈妈说，反正从以前你就是比较不喜欢我，就比较喜欢弟弟，反正你送我出国念书也不是真的为了我好，你是为了想要打他。就当他噼里啪啦讲出来之后，他妈妈就会哭着说，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我不知道我做这些会给你这些压力、就其实会有个
大圆满的结局。
但我相信他，你妈妈年轻做的那一些，可能打你那些，给你可能有阴影，就是我想见到他，他一直打我，可能必须真的是要学会原谅他，因为我觉得他那时候状态应该不是很好，所以他的确在那个时候可能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但那个也是他慢慢要过来的，你就原谅他吧。
来自于华人女单亲身经历传授。
好像我妈以前有恶打过我一样，她没有恶打过我，
她没有恶打你，
她用言语攻击我，言语比身体暴力更可怕。
对，就是刚刚那个，可能真的就是有经历过的人、然后已经成熟了、成长以后才会有的感触。
是真的啊，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当父母的。有的人真的当得很糟，我必须要说，楚小姐她年轻的时候也当得很糟。但是你能怎么样呢？你现在要跟她讨什么？你也不跟她
还我童年。
啊，也没有办法、啊。
床是咸咸的海的岁月，都是因为你让我的床变成海。
以前他让我很压抑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一个，我这样讲，我就是一个乖小孩，我就是一个没有叛逆期的小孩。可是你真的会有很多愤怒，你又不知道要跟谁反抗的时候，那真的是很气。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反正他也是。他年轻最常惹我生气就是他爱喝酒这件事情，他每次都喝得很夸张。有一天呢，我又听到他在客厅在那边就是跟朋友在那边喝啊，就是又是 non stop， 所以我知道那个夜晚他就是又要烂醉就对了。那时候我的房间里面有他的鞋柜。
你几岁？
我小学吧，小三小四，就是会一直打电话骚扰我的男同学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叛逆给你看，我要让你知道我对于你喝酒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再容忍了，我要愤怒。所以我那时候幻想的场景是。他的鞋柜，我是要啪，就是把桌上的东西全部扫到地上，然后鞋柜打开，啪啪啪啪啪，每一双就是因为他很爱高跟鞋，我每一双给你摔到地上，然后让你烂掉，就是让你知道我在生气哦。但我就是已经被压抑到，就是我是一双一双鞋剪下来，在地上摆出，好像被扫下来的样子。就是你那是一个很矛盾、很拉扯，因为你想要大声的表达出你的愤怒，可是你不敢。你又怕你真的弄坏那个鞋，我会被痛殴，所以你就摆正。
可是你有被痛殴过吗？
我没有被痛殴，可是他酸人那个言语是很伤人的，所以故意摆出就是要让你知道我很生气，就让我要让你开门吓到，想说
哦，女儿生气了，嘿嘿嘿。那、结果嘞？
可是因为你知道你。一双一双鞋摆，其实你根本没有泄恨到，因为那个很花你的
时间、
精力跟时间。然后有时候弄完想说，这到底是怎么样？
对啊，那个十岁的小女孩说：“哦，我到底是干嘛、啊？”
然后你还想说，
扮家家酒，
这个看起来有像是自然被弄下来的样子吗？好像又不太像。但我记得那一天没有达到任何我要的效果，就他开门想说：“你鞋子用那么乱干嘛？” 就是
他只这样讲了一句，
他只这样讲、嗯，就是反正你小时候想了很多，跟你要得到的完全不会都在一起啦，嗯、那个永远会在一个很奇怪的不是平衡的东西上面这样子。
嗯、我觉得不只是小时候，这可能就是适用到长大都是这样子。嗯，就也许你想要用一些小伎俩、嗯、小心机、小计谋、嗯、小计策，然后去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嗯，那个目的其实就只是宣泄你心中的情绪而已。嗯，但通常这些计谋跟计策，除非你是一个手腕很高明的人、嗯，不然大部分最后都是看破手脚，然后对关系都不会是有好下场的。
对，然后对方如果更高一招，他只会识破你是一个弄那些小伎俩的人，就更糗。然后如果对方比较大拉拉，其实你做什么，他根本也
都是无效的，
不痛不痒，你在干嘛？
对啊，
然后你还是觉得自己糗。嗯，所以如果你想要解决，我觉得你想要解决你跟你，我觉得父亲那边就不管了、嗯，反正父亲跟你之间又没有关系。
父亲已经做出他的选择，就是他决定要跟你断绝关系。
对，但你之后生活，你的人生，你还是要跟你母亲一起过、嗯。如果你想要，我觉得是时候可以跟你妈妈聊一聊，你妈妈现在应该比较成熟了，这样子。哦，
嗯、但你有跟苏小姐进行过这样的对话吗？
我知道没有办法，所以我用了其他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其他的方式是什么？给予她金钱的安全感。
其他的方式是改变我的心态啊、哦，改变我自己跟她相处的方式，嗯、就是学习一个。我记得之前那个諮商师建议过我一个很玄的方式，嗯、他说：“你想象一下，你们两个中间有一个鱼缸，
哦，
就是有隔一段距离的关系，然后你隔着鱼缸再去
看
做你所谓你想要做的反应或干嘛，或是缓冲一下你想要往前冲的那个方式，这样会不会比较那么硬碰硬？我忘了他那时候跟我讲什么，我笔记，但是我后来有练习，但我在练习过程当中想说。”
我在干嘛？
什么鱼缸？
哎、欸，在干嘛？
那是要几乘几？那是什么？
里面是养什么
魚？对，里面养什么魚？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问这个。
啊，因为我的幻想都会变得非常的夸张啊。但是就是你用，你可能就像借由以前我没有想过这个方式，会有一个第三者告诉你一个哦，我完全没有想过截然不同的方式。你用一个不同方式去练习之后，你会重新找到一个相处的模式。嗯嗯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让你自己在这么不 OK。对，其实你之后的生活都不会开心，
对啊、都会。
像现在我已经完全放弃他爱喝酒这件事情，有时候我回家还是喝醉的状态。嗯、昨天回家，我就看他有点茫茫的，嗯、我想说几点你也可以这样茫茫的、嗯，我就说，我有点想，他就是，我就说我有点想要吃意大利面、嗯，他就很积极的说，我帮你买，我帮你买，你要吃，我去买这样。嗯，就照理说，一个喝醉的妇人
应该不能让他出门。
对，就我去买就好。嗯、对，我就想说，
嗯，好啊 ，Licky 啊。
对，我就说，好啊，你去啊，啊，我要吃笔管面、嗯、啊，口味就是只要是番茄基底烘酱的，其他你要买什么蛤蜊鸡肉、嗯、什么随便你挑。
你说昨天是你大概六七点就到家的时候吗？
对对对对。
哇哇，
然后他就出门了，然后半小时就回来、嗯，然后就拎了一个东西。嗯，他说：“我刚刚就跟人家那个吵架，就是玉米浓汤怎么要加钱？还有大蒜面包要加30，一开始就要跟我说。”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刚刚在世界上的角落，已经有个店员面对一个
疯，就是发酒疯的妇人，然后造成他的。”
我就觉得哦，可能有点对不起那个妇人哦。然后我就说：“那你买。”因为我觉得那个盒子看起来比较是意大利面盒子、嗯，我说：“那你买什么、嗯？”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回来。我说：“你不知道你买什么口味的？”哦，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想说，他怎么经历过点餐、付账、加了副餐，然后带了一个他不知道是什么口味的东西回来，他买的完全不一样。
那最后是什么？
一个 cheese 焗烤皮。
但至少是笔管面，
哈子鸡的笔管面。
对，
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番茄的吗？然后但因为可能出去吹了冷风，又过了半小时，
有点清醒，
有点清醒，他就突然过来说，番茄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忘记了，
有够好笑。
对，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学习，就是比较。比较 好笑的会去看这件事情，这样，因为毕竟如果你是有在追那个录音档的人，可能在多年前深夜，
你会知道就是吴玛丽会对妈妈咆笑，
咆笑到哭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就是我知道笑看一切，我看破红尘这样子，
这根本就是脱口秀段子啊！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买什么番茄这件事情，
这是我错，我天哪，
就很闹这样，
可能是最后一封了。我们有200元的donate。我是在东京的 Wuno。之前我有私讯马克，问了关于要访问焦哥的内容问题。谢谢马克的意见跟指教，感恩感恩。虽然最后没有机会用到，可是让我学到了一些技巧。写信来呢，是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日本女孩，她叫做小久保华子。
小久保华子。
Hanako 现在正在参加 TPE48 的成员甄选会，是 AKB48 的官方授权的哟。所以以后台湾要有 TPE48。
怎么觉得 TPE48 这个名字我已经听了很久啦？
哦，真的啊？
感觉应该是要进行很久啦。
Hanako 热爱电影，很特别的是他不看欧美的，看过欧美的可能五根手指就数得出来。他热爱的是蔡明亮、王家卫，华人导演。也因为这样呢，他喜欢华人的明星，就是常在这些导演作品里面出现的李康生啊、杨贵妹啊、张曼玉啊，喜欢的华语歌也是有些年代的，像是《爱生》，
不是说敬唱老歌吗？
爱生，对不起，哦，刚刚唱了《爱神》，是我不对，还有《我要你的爱》之类的，非常非常有味道。Hanako 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些电影导演的手下工作拍戏。今年四月呢，就正在就读日本大学，提出休学来到了台北，在语言学校里面学中文。那偶然得知了说，有 TPE48 的甄选，所以就想说，也许会是一个踏进电影圈的机会，就提出报名。
所以一个日本人他没有去参加 AKB48， 他来参加 Taipei48。
对对，然后成功的到了第三阶段的审查。他有送我们一张他的照片，
我
看
看。
Hanako 很可爱，欸、很中国风，因为刚好因为他穿紧身洋装吧、
欸，这真的好中国风哦。
对啊，目前审查项目是每周个人的课题，还有一些活动的演出。每周个人特题呢是要采取网络投票的方式。Hanako 呢在台湾没有什么朋友，没有办法自己宣传拉票，所以呢他就想要利用马克信箱跟大家介绍一下 Hanako。如果你也喜欢他的话，投票给他吧。上网搜寻 TPE48 的 Facebook 页面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消息，还有投票的方法喽。七号。小久保华子，七号小久保华子 ，Uno 贡献了200元。
答案是怕你觉得他很小气。
什么意思？
你已经忘了
什么？
越南的面呢、啊？
我自己都忘记了。
18块。这些钱是我平常有结账有多钱的时候存下来的，
哇、wow、哦，
偷偷存的，救救穷 DJ，
谢谢你耶！
我是1月3号生日的，希望马克玛丽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他是 Waiting 滴滴
，Waiting，
我是 Waiting for you 的 Waiting， 我相信你们应该会好奇怎么用这种纸来写信。说起来有点悲伤，这个纸是红色的，是他们那个什么交班记录表，我上班打卡完交完班，我就站在自己的加油岛上加油。没有错，我在中擦擦油工作的打工仔，而且翻到背面也蛮明显的。对，
他的信纸就是用那个油料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反正呢，我就跟平常一样，只要是没车啊，或是在加汽车的途中，就会把手机拿出来滑个几下，看个影片之类的。只要老板不在，就是手机直接摆在桌上，车子来我就暂停。反正你不要把客人晾在一边没感觉，基本上不会被客诉。原本我以为，今天就是一天平安的度过了，但是晚上的领班来交班的时候，天空瞬间风云变色，连树木都长出脚开始跑了。反正他来之后就跟我说，你今天是不是晚到啊？一开始我还没意识过来，他就说我要收手机哦。我才发现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在我们这家加油站之前就有规定说，只要晚到就要被领班收手机。原本想要撒娇一下，撸领班看看，但有碍于我知道我们领班大大昨天亲戚刚拜访，是指生理期刚来的意思吗？昨天还跟早上的领班互丢东西，括号他们是情侣，我还是很识相的，就乖乖把手机呈上。但其实我也没有迟到啊，公司规定只要没，可是公司是规定你如果没有提早五分钟来上班都是迟到、
啊、
什么规定啊，好烂哦，
好严格。
然后我下班还不是有多弄什么十几分钟结账，凭什么说我迟到？奇怪哦，所以是因为他今天没有手机可以用，太无聊了，
才写信给我们，
然后用写信给我们来度过这煎熬的时光。补一个领班情侣互丢东西的故事，反正当时女生就是月经来很烦，就开始吵架，他就丢他手上的笔，啾啾啾，男生也不甘示弱的回丢他手上的 iPhone 7，这男生的智商，
对啊，用七块换。
我想这两样东西的差距不用我多说吧，哼，年轻人就是太冲动了。女方私底下跟我说，男生摔的当下，他虽然那不是他的手机，可是他心里还是帮他心痛。然后那时候还想说，那我要帮我男朋友捡吗？可是我们在吵架哎、欸，要不要捡？要不要捡？哎、欸，对，吵架的当下你会捡吗？
不是啊，可是一个人就是吵架的时候会摔东西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明显的、很明确的，我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因为这个人未来就是他情绪是有问题的，他情绪控管有问题。
不管你丢的是回文针、是笔还是 iPhone，
就是不 OK 啊。
那如果他跺脚呢？哼，
跺脚可爱啊，但如果跺脚会跺到地板有一个窟窿就不行，就太用力，那个就不行。对。可是摔东西就，第一个摔东西代表你情绪控管不好，第二个摔东西你摔的是 iPhone 7，代表你脑子不好。
所以这表示这你的意思是说，你对这一对情侣同时开炮咯，一个先丢笔他就是很不 OK，
对啊，
还回丢 iPhone 也是很不 OK，
对啊。
嗯，他的 PS 我都看不懂。谢谢你的来信，我很开心你有这一次练习写信的机会，因为你的思绪逻辑是蛮跳脱的，你多写几次应该会比较好，
会有点看不懂。
嗯，
接下来两封明信片，一封来自于阳关局，阳关局
，你想喝什么茶？阳关局茶。
哎，阳关局啊，准备要考研究所啦，准备加油啦。那他有拖延病，最近呢，他用了一个方式，然后来阻挡自己的拖延
病。嗯。
就是写计划表，写读书计划表，然后还有写 memo， 每做完一个代办事项就把它划掉，哦，觉得很有快感。另外想要问我说有没有推荐的书想要看？那我推荐的书我都会写在欧马克，就是请你就是追踪我的 Facebook， 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按下抢先看，你就会看到了。这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念到我的信，祝你们圣诞快乐。好的，他是12月初写来的，我们在1月初的时候回到，谢谢你哦，也祝你新年快乐。
这是最后一个明信片吗？
嗯，
他说他是 Jumbo， 他是一个老公
Jumbo，
他会吃马克的醋，可见他老婆多爱你，他连你的脱口秀都去听。
嗯，
总之刚与交往9年的女友完成人生大事，
恭喜恭喜！
他包下了电影院来求婚。
哇、wow、哦！
咦，之前孙协志是不是也这样求婚啊？
嗯，之前也有一位点友也这样求婚啊。
你说包下来吗？
对啊，还有自制那个影片，
然后
再
播
预告，对对对，再播。
现在结婚真的是要准备一年才能顺利完成。
嗯、
好的，谢谢你的来信 ，Jumbo。
今天跟大家说声再见喽，希望可以多多接到你们的生活大小事，有烦恼。有开心的事情都欢迎你分享到马克信箱来，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马克信箱收，拜拜。Thank you.
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